第三篇成军二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人部署安营的事。在民数记二章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部署安营。部署的意思就是排列某样东西，有合适的安排。所有的支派部署安营都是按着次序。在这个部署中有12个支派，立位子孙的3个族子。以及一般特殊的人，包括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儿子，就是众祭司。以色列人部署安营，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照着我们的观察，以及今天召会外表的光景，似乎没有什么部署和安营。无论是在天主教、国教、公会和独立团体，都有许多的混乱。在许多的团体中有真基督徒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；然而在真信徒中间却有许多的败子，就是假信徒。这是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、36到43节中的比喻所启示的。当然，神所编组的军队不包括败子，唯有历代在基督里的真信徒才算数。这些信徒得救圣别、更新变化，并磨成基督的形象之后，都要得着荣耀。在这得荣里，人要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实际，就是神在他新约的经纶里，在旧造里新造工作的完成。神是用4个时代从旧造中做出他的新造，至终神新造的工作要完成一个实体。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我们要看见神所救赎的人是如何的安营部署。然而，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却是非常的悲哀，并且是一团糟，使我们的内心感到非常的哀痛哭泣。但我们相信，从这个哭泣中会有拯救，会有喜年。首先，在千年国时期有较小规模的禧年，然后在新天新地里将有完满的禧年，直到永远。全本圣经66卷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那就是神的经纶。首先，神的经纶是做出旧造，然后从旧造中用4个时代来产生新造。今天这个新造是完成为召会，到千年国这个新造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，到新天新地里，这个要完成为完整的新耶路撒冷。圣经中所启示神圣经纶图画的完成，乃是新耶路撒冷。当神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时，他不在意一切消极的东西，他只在意他所看见的。马太福音13章里，在宝贵的东西中间有消极的东西，有稗子，有教，大树。神在他的经纶里不在意这些，他只在意麦子，就是生命。这个麦子要在性质上变化成为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这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在新耶路撒冷，我们再也看不见稗子、教、大树。反之，我们只看见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仍然有一些的教和大树的成分。大树的成分就是渴望伟大，要得着人的荣耀，要外面借着表面的轰动的、热烈的活动、好看的外表。我们承认我们有教和大树的成分与我们在一起，甚至在我们的里面。然而，我们也可以欢乐的有把握，我们多少也有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我们对自己以及对教会有这样的把握。当我们看看自己和教会的工作，我们里面也许会为着我们中间的光景而忧伤，甚至失望。但是马太福音13章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 赞美主，有一天我们会从马太福音13章一路走到启示录的21-22章，在那里我们就看见由金子、珍珠、宝石所建造构成的新耶路撒冷。首先我们要在千年国里达到新耶路撒冷，千年国仍然是旧造中，却是在复兴的时代。我们若在今生对主忠信，甚至忠信至死，我们就有份于千年国，在新天新地之前有份于新耶路撒冷。但是今世如果我们失败不忠信，神他也会相当严厉的对付我们一千年。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只是对得胜圣徒的奖赏，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才是所有蒙救赎者共同的份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新天新地里所有救赎人将得着完全完整。因此新耶路撒冷里就不再有尘土，只有金子、珍珠、宝石。民数记2:2，以色列人要各按自己的旗帜，在他们父亲族系的旗号那里，各按自己的旗帜，在他父亲族系的旗号那里安营。这表征他们被排列，不是照着个人喜好的选择，乃照神的命定与安排。假如有一个以色列人生在流便族系，他就必须在流便支派那里，在流便的旗号下安营，他不能在犹大或别的支派那里安营。今天我们就需要学习，不要照自己的喜好，乃照神的命定与安排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对着会幕安宁，以神的见证为他们唯一的中心与目标。照幕里的约柜是神的见证，而神的见证是约柜里所包含的律法。律法是神的描绘，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，彰显神的属事。因此照幕里的约柜既然是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预表，就是神子民的中心。他们为着神的见证而征战前行，为着神的见证，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；为着神子民的聚集，帐幕称为会幕。以色列人在会幕视为安营，这是为着保护见证的帐幕。以色列人在帐幕四边安营，每边有一营，由三个支派所组成。在东边朝日出方向的是犹大的营旗，由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的军队所组成，他们要做第一队出发。在南边的是流便的营旗，由流便西面加德的军队所组成，他们要做第二队出发。在西边的是以法莲的营旗，由以法莲、马拿西、便雅悯的军队所组成，他们要做第三队出发。在北边的是但的营旗，由但、亚瑟、拿弗他利的军队所组成，他们要做最后一队出发。四个营的次序不是照着出身，乃是照着属灵的情形。流便虽然是长子，却因为犯了淫乱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犹大虽是第四个出身，却是第一个出发，因为他在十二个支派弟兄中间是得胜的狮子，预表基督是得胜的战士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击败神仇敌的一位。约瑟的儿子以法莲，由于约瑟成了第三，在诸营中间，但在末了也是最坏的，因为他是蛇。后来首先背叛神的国，设立第二个敬拜中心。四营各有三支军队，产生十二这个数字，这个数字由三乘四所组成，表征三一神与他的受造之物调和，形成永远并完全之行政的单位。十二这个数字是神完全并完整之行政的数字，例如十二使徒是为着神的行政。会幕同着利未营要在四营中间出发，是在诸营的当中，利未人要在三边围着帐幕安营。 格顺人在西边，哥辖人在南边，米拉利子孙在北边，留下东边给摩西亚伦和亚伦的两个儿子。当我们越思想以色列人在帐幕视为部署安营的图画，就越必须为着神的计划、主宰和创造的能力敬拜他。借着神创造的能力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每个儿子成了一个支派，有一个支派立位被分别出来成为祭司，但约瑟的两个儿子补上了空缺，立位生了三个儿子，站着帐幕的三边，留下一边给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。这些细节在新约里所成名的，还不如在旧约里所成名的那样清楚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旧约图画的原因。在旧约里有许多的图画，但很少基督徒知道将它们应用到新约里所记载的。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21章、22章，会发现这两章里有些东西是指向旧约。若是没有旧约的图画，我们就很难明白新约里所记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。我们查考民数记这些事，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着我们自己。这叫我们思想今天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我们该寻求主的怜悯，问主说：主啊，我是麦子呢，还是败子？主啊，在我里面有教吗？当我们这样的寻求主，问主，主会从灵里回答我们，并且用光照我们来曝露我们，看见我们的闲话、批评、闲谈，这一切都是教。然后我们也需要问主：主啊，我今天外在的工作是不是仍然有与许多方面与大树有关呢？主也许说是的，因为你喜欢外面的外表的东西，你喜欢热闹，喜欢外面活动，喜欢显扬你所做过的。并且我们也该问主：我们有没有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？主也许会回答说：我们的确有一些的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，但是数量却非常的少。既然这就是我们的光景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该在主面前谦卑自己，并接受他严厉的对付。我们要正确的读民数记，就需要在主面前向他敞开谦卑自己，求他解开他的话，然后我们就会蒙光照，并且在他的光中受到他的对付。